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之前，我们先把我们今天要分享信息的那一段经文我们来念一遍。有点长，可是呢我觉得是很重要。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章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活水哈。可是今天我不跟大家讲活水哈，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哈，第四章我们翻到圣经，或者说你没有带圣经来，请看这个投影片。那我们来从第一节哈，我们读到第十八节哈。约翰福音第四章一节开始，我们一同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是洗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让我们在神面前先来祷告，仰望他。主啊，你何止有永生之道，你那里有活水。我们今天生命里面都是一群饥渴的人，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必来到这里来敬拜。求主让我们看清自己有多么需要的人，但是也认清你是一个多么永能的神，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所给我们的这个活水。主啊，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你身上来学会怎么样跟人来谈道。主啊，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感谢赞美主。求你就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个小时的敬拜，我们向你这样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的基督徒啊，都尝试向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亲友啊，或是我们公司的同事来传福音。但是呢，我不知道当我们跟别人来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里面碰过什么样的困难没有啊，或是说你跟人传福音你采取了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或是说你学到的一些技巧。我相信我们有过成功的经历，但是呢也有过失败的一些经历。当我去上网去查考一些有关个人布道技巧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在网络上面竟然有不少的资料是解释什么是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所以呢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让大家来看有关这个两分钟长的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呢就讲到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当中里面的一些的错误的方法。我想这大概呢我们都会有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一些的 frustration 啊，一些的挫折感，但是呢绝对不会像这边那么夸张，当然是他是要做给大家看。那你还看到他手上里面拿着那本什么东西啊，属灵四定律啊，属灵四定律啊。有一次那个哥别里的布道会在这个 Detroit 举办这个训练，那他们就做了有一次一个相关的这个调查，他们发现呢就向人传福音当中里面有什么样是一些的阻碍。好，然后他们调查当中里面那参加训练的人呢，那其中呢他们发现 9% 说他们传福音的障碍是因为他们太忙了，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太忙了我没办法，我没时间去传福音。然后 28% 呢就说他们不能够去传福音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开口说些什么东西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什么人认为自己也是属于这个 28% 的。那还有呢 12% 呢他们不敢传福音，因为他认为自己生活见证不够好，所以呢跟人家讲，人家说原来你去教会啊，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哇你那么差，所以呢他们知道自己也做得不好，所以呢干脆就不要介入自己的身份，所以就根本就没有去传福音。但是呢 51% 一半以上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跟人传了福音以后人的反应如何，人家的反应如何。那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经历过啊，就是很多的人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头一个没有办法突破，或者说难以启口啊，没有去做，这么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特别是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那名布道家这个Leighton Ford 哈，那他呢这指出哈，在福音书啊四卷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呢，讲到有35个耶稣跟不同的人布道的个案啊，35个不同的耶稣跟人布道的个案，他们发现耶稣从来都不以同一个手法向2个不同背景的人来谈到的。所以你看35个都是很独特的，耶稣也并没有留下一套完整的那种系统的这个传福音的布道方法留了给教会。我们看到耶稣的方式呢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他按着那个人对方聆听者的需要，他在那边应变，在那边沟通。所以有人称耶稣这种的布道方式呢为触景式，触景式布道方式 ，OK， 触景式个人布道方式。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接受一些装备那种所谓的，他们称为是灌装福音啊 ，canned evangelism 布道法是不同的。那我们都就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就是这个我们常用的使灵这个学院布道会 Campus Crusade 出的这个属灵四定律，就是刚才你看到那个校园里面那个人要跟另外一个人传福音的那本啊，他用的是蓝色的本子，我们用的是红色的本子。或者说我们教会最熟悉的就是导航会的福音桥，因为呢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训练，然后呢出去做短训的时候呢都会用这个福音桥。还有呢就是哥培里布道会里面常用到的与神和好的那个材料。那我知道早期香港特别是我们现在 CCIC 北区广东组曾经用过流行的那套就是3元福音培进布道。那我自己也曾经用过呢一个叫做罗马路，这个罗马路呢就是把这几个的这样的一些技巧呢综合起来的一套的方法。那这一些课程呢都是 canned evangelism material 啊，罐头的这个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呢，它是用一套已经替你整理好一个带着一个主题啊，或是很有系统的把福音的内容帮助那些人受训，所以那些人呢训练啊很熟练里面的内容，然后呢就不折不扣的就把内容呢向别人来传递，就好像一个经济啊，或者说一个推销员一样哈。 那这种灌装的方法很实用，因为呢它单刀直入啊，它能够把握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里面马上切入那个主题。尤其是我们出外做短宣的时候，你碰到校园，你跟他可能就一面之缘啊，所以呢你就马上可以拿出一台材料来跟他们讲福音。但是呢这种的方法虽然有它的好处，但是缺乏弹性，缺乏弹性，它也不够个人化，因为都是千篇一律的一套的东西哈。虽然它很有系统，可是呢它整理出来的思路不是以那个接收者为中心的，它是以你想要给他什么东西为出发点。所以可能对那个人来讲，福音桥对他来说比这个属灵四定律更合适，或者说这个与神和好的比那个罗马路更合适。但是呢我们往往跟别人谈信仰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流露于自然，对吗？我们希望能够针对那个人他切实的需要，所以因时制宜呢对我们来说比较是有效的方法。我们感谢主哈，因为主耶稣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来做一点的学习。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研究，可是因为呢我每次预备的时候总是觉得那个时间太过紧凑了啊，每一次呢都讲不完，那我觉得说我希望把什么信息讲得比较透彻，所以我跟自己说你不如只讲一半啊，然后十月的时候呢你再讲另外的一半。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呢看主耶稣的布道的精神，然后下一次呢比较深入来看他谈道当中里面所用的技巧。所以呢我们今天来focus 在这个主耶稣的布道精神。那我觉得说头一个我们在他身上学习的，就是对主耶稣来说传福音呢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OK， 那老美很喜欢用这个 lifestyle evangelism 啊，就是我们一般呢会把传福音看成是某一个的责任，或者说某项的侍奉，我们都知道是主的使命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也是基督徒的责任啊，所以呢既然是一种责任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得要特别安排某段时间啊，或者某一个机会去履行我这样的一个责任。比如说我们福音组就安排星期六我们的组队到中国超市里面呢去发单张啊，那感谢神我们当中也是有人接到我们单张来我们这边聚会的。那或是说我们希望我们什么时候举行一次的布道会，然后呢我们呢就很努力的去邀请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来，那我们就特别提名的为他们祷告，希望呢能够他们都在布道会当中里面决志啊，这是我们一般会想到的啊，想到的。可是呢我们觉得这是固然对的 OK， 但是呢如果我们参考耶稣啊，我们发现呢对他来说这个福音不是只是某一项工作，或者说是某一个责任，对他来说啊传福音是一种生活很自然的一个动作，他不是刻意要提醒自己要去履行的。我觉得说好像耶稣随时随处他都很自然讲出来的，就是关切到那个人的灵魂，就跟那个人开始谈起这个神的道啊，像老美常说 24/7 啊，不是像我们的要特别刻意制造出一个机会或环境才跟人家谈福音，或者特别要去参加短宣来操练一下自己传福音技巧，或者说我们自己个人呢还要上个什么课，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呢even我们传道人，我们有时候呢想到跟隔壁的人谈到的时候，都要很特别的去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可是如果我们看主耶稣，我们佩服他就是 anytime anywhere any moment他都可以就跟人家来传福音。那为什么耶稣可以呢？因为呢我们今天没有念，可是如果你在看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啊，你在下面往下看，那边讲到一句话说，耶稣自己跟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换句话说，对耶稣来说，他的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他把它看成是好像吃食物，我们中国人呢是最讲究就是吃的，对吗？我们能够觉得吃得饱吃得好就是很有福了。所以对耶稣来说，他觉得说最有福最满足的什么呢？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而上帝差耶稣来在世界上面短短三十几年，就是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传天国的这个福音。所以耶稣很清楚他自己来的目的，他是要来拯救罪人的。所以这个强烈的这个使命感啊，就渗透了耶稣每一个细胞。所以呢，他所行所言其实都无不在那里向人家来传递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真是厉害，因为到处你注意福音书里面都是他的布道场所，他在家中啊，跟人家吃饭就谈起神的国，大街走道上碰到什么人求医什么，他又开始讲神的福音，婚宴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去解决，他也是在那边去传福音。彼得打鱼都听到主要跟呼召他来跟随他，马太坐在那个税关上面来收钱，耶稣也可以使他接受福音，去到跟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在井旁里面一番谈话，也可以帮助他决志归主，甚至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在受刑的当中里面，他还在那边传福音给隔壁那个强盗。所以我们觉得耶稣基督的布道真是无远佛界。我们觉得说一个基督徒能够做到像耶稣一样，他这个不需要，好像很自然的，我们今天不用告诉自己怎么刷牙的，我们拿起一个牙具来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个动作，因为它已经是成为我们一个生活里面很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他布道的那个精神。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分享他的一个经历，他要出远门了，所以呢路上里面呢就经过一个麦当劳，他就准备购买一个很快的一个午餐了。那他点了餐以后呢，就开到那个 driver window 去到那边呢准备要付钱。当他付钱的时候呢，他就注意到这个女服务员的脖子上面呢是挂了一个用木雕的一个十字架。他觉得这个十字架挺漂亮的，所以呢这个人他因为也是基督徒嘛，所以呢他就跟这个服务员呢来夸奖他，那跟他说啊，我很喜欢你这个十字架啊。但是呢那个女的服务员的回答，这个基督徒分享说让他学到说，哦，原来跟人家讲福音呢是一个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还不是说哦，我们刻意了又啊，你是女服务员，难道你那个时候拿出你的福音桥出来吗？啊，所以什么时候他觉得说是那么自然的就勾起这个福音的话题呢？因为这个女服务员对driver window 的这个客户说，他说 thank you， 但是我喜欢那为我罪钉十字架的那个人，我更感谢他虽然死在上面，却为了爱我来拯救我。那如果换了一般的人呢，啊 ,thank you, 啊，哇，你的十字架很漂亮 ,thank you, 啊，或是说是台湾来的加一句谢谢光临，啊，那就这样对吗，啊。但是呢他就是把人家称赞他的那个十字架，他就马上带一两句，也很简单的，他不需要刻意讲什么。这个做法就使那个人跟耶稣在那一个时刻里面拉近了一点点。那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所要做的责任，你不一定要使他什么信主归主什么，可是你帮助他跟耶稣拉近了一点，我觉得这个已经就是传福音。其实啊，我觉得说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要操练到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很自然的，基本上面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在我们的言行里面这样流露出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学会什么叫做 lifestyle evangelism。 那好，我们继续呢来看耶稣布道的第一个精神，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突破了一切的界限，他突破了种族的界限、传统的界限、道德的界限。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啊，那边那个妇人跟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然后圣经里面就补充了一句，就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首先突破的什么呢？就是突破是传统啊，因为呢他是老师啊，当时的传统啊，拉比啊，一些人夫子，他是在公众场所呢是不直接跟女人来谈话的啊，甚至于进会堂的时候呢男女都要分坐的 啊。所以呢，在那个男性的社会里面，因为女性没有什么样的地位，所以一般如果有点身份的人呢，不轻易就是跟人家谈。那我记得甚至有些的回教国家非常保守的也是这个样子。有一个老钟，他嫁了给一个英国人呢，他因为做银行的工作，很多时候呢就世界每个地方都要住一下，就去到这个沙特阿拉伯。他记得他其实就是去跟问路的时候，竟然他们那边有一个守卫就拿个鞭来撤他，你不可以随便就跟一个男人来这样问路的哈，我觉得是很 shocking 哈。但是呢，其实是有一些的地方里面呢，的确那个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没有按哈，就是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说犹太人呢，一般呢哈，他是瞧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我自己想起在1991年呢，我呢自己呢去到阿根廷去短宣啊。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呢，就是我们北区现在有支持的，就是 Exofoso 的那个 Harvest Evangelism。那一次他们主办呢，去到阿根廷一个最穷的那个地区叫做 Chacon， 这个地方我们里面有一个城市叫 Resistencia， 就是红色这一点。这个地方呢是不单是最穷的，而且呢是有这个邪灵的这个的捆绑啊。所以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现在那边要围那个城啊，像耶利哥一样啊，先来祷告破除那些巫师哈、那些的控制和法力。那在那里我们做了2周的短宣。那我们从美国这边去的全部的人呢，大概有150人了。但是呢我们其中有几个华人教会哈，20几位从华人教会去的，而 CCIC 包括我在内呢就有6位，这个是我哈，如果你不认得那么年轻的一个人是谁啊。那次的短宣的经历呢，实在是令我很深刻，因为呢我们不是向老中来传福音的，我们是去到那个时候呢是跟当地说西班牙语的阿根廷人来传福音啊。所以无论我们的语言文化习俗等等，通通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突破。那我们知道拉丁人比较热情，对吗？啊，他们见面问安的话，我们中国人见面就是点个头啊，比较好的就是握个手，对吗？可是呢，拉丁人见面是什么？他要亲那个脸额的 ，OK 啊，这样的还要有声音的，啊，你要装出这个声音，不能够只是碰一碰，这样的哈。那所以呢，无论男女老幼 ，OK， 那所以呢，对我们东方来讲呢，这个也是要学习，因为我们东方人呢是很拘谨的，我们男女授受不亲的，对吗？啊，那所以是有点挑战的。如果你做的弯腰又一半又很不甘心的，人家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冷漠这样啊。而且呢，他们不是亲一下，他们是亲3下。所以你每一个人呢，他看到短宣队去了，排着队啊，就轮流的每一个人都要亲每一个人 ，OK， 没有例外的。哇，这个动作都挺累的 ，OK。然后呢，你知道我们是去是很穷的地方，很穷的地方，你可以想象这些人的生活条件跟个人卫生，啊，小孩子啊怎么的啊，在你面前一啊都是这样啊。但是呢，你为了福音，你就要去突破它。对吗？你要吃他们所吃，用他们所用，跟他们住在一起啊！这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啊，真是要学习。我想到当年何止我们呢？啊，我们这个是没有什么 case 啊，小 case 啊。我们想到我们当年的戴德生，这幅图片里面所有的全部是老外啊。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全部都是留辫子，然后穿起中国袍子。为什么？他们要突破那个传统，接进去，接入在那个中文圈子里面，跟他们来传福音，因为他们是被爱所感动。所以我们觉得说，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很拘谨，我们很多东西很小心，哎呀，我不能够出去短宣了，我睡得不好，你怎么能够突破去传福音呢？啊，所以我们觉得上帝给我们感觉，主耶稣给我们看到榜样，说我们是要克服自己，说突破。何况你是短宣的，2个礼拜不会要了你的命的。啊，2年你可能觉得很辛苦，2个礼拜很快就回来了。犹太人一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是因为有这个历史的原因的。 所以呢，在这个主前啊722年亚述来灭了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犹太人当中里面的精英全部都掳去，然后呢把一些最穷困最没有用的人呢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从他们外地就挪移了一些其他种族的人留下来，就跟这些以色列人呢就通婚了，那这些人的后代就成为了撒玛利亚人。最后呢，不单只是血缘上面混在一起，连宗教信仰道德方面都混在一起，所以呢就走偏，就不纯真。那耶稣呢突破了这个种族的这个界限，因为在犹太人的眼里里面，撒玛利亚人杂种啊，这一批的人呢是低等的啊，所以他们看不起他们。再加上在二世纪的时候，当他们主前二世纪的时候，你记得犹太人呢，所罗巴伯啊、尼希米带了一群人回去，要去盖圣殿，要去盖城墙，是吗？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看圣经就知道了，当时在那边的撒玛利亚人想要看他们做什么，就假意跟他们说我们来帮助你们，其实就想搞混乱。所以在那里的时候呢啊，其实犹太人洞识这些人的这个动机，因此呢就拒绝他们。所以啊，哦，我来帮你，你不接纳，所以从那个时候犹太人就跟撒玛利亚人就有这样一个冤仇。哎呀，这个什么今天巴勒斯坦的东西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OK back yeah, 主前二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种族的一个仇恨，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今天当时啊，他们犹太人呢、啊、如果他们要从这个南北往返啊，加利利在北面，犹大地在南面，耶路撒冷在这里啊，加利利还在上面。他们往返的时候最直接的当然就穿过这个撒玛利亚去了，这个大概是两天半的这个是行程。可是呢犹太人因为太痛恨这些撒玛利亚人了，所以他们呢情愿呢拐到约翰河东这样上去然后再回来的。所以呢上下都是这个样子走，那个呢是增加了他们差不多一倍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情愿绕过撒玛利亚哈，那情愿呢绕道而行。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从圣经第四节那边讲，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这两个字的意思，它不单是只是交通上面的方便，其实对他们讲他们情愿不方便，可是耶稣基督这个必须是因为他知道当中里面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等着他，何止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后来城里面的人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多信了耶稣，所以在耶稣的心里面他知道有一群人等着要传福音给他，因为他下面的门徒那些犹太人是不会愿意传给他，所以他就打破了这个的传统，他呢就是给他们做了非常好的这个的榜样，所以他主动为了他传道的目的就去到什么，去到一个不受欢迎的路。弟兄姐妹，有时候为福音我们要选择可能不太受欢迎的路，有时候甚至于被人看成是有违传统的路，但是对耶稣来说就算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是非常值得的。那今天人与人之间种族跟种族之间都有很深的这个界限，我们需要突破。那我们今天华人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呢的对象想到的就是我们身旁的华人，甚至于是有时候的哎呀广东话觉得比较方便是跟广东人传福音，或者我们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就跟中国大陆的人来传福音。可是呢今天我们要跨越走向这个异文化，所以感谢神今天有人呢就是还是会去到跟以色列那些犹太人呢，甚至叫回教徒，甚至一些落后的地区等等传福音。我不晓得在我们心中里面有没有对某一些族群的人我们积怨怀恨，甚至有些歧视和排斥。今天我们怎么来看印度人墨西哥人黑人中东人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位姐妹做见证，说她参加一次街头布道的这个行动，这个姐妹是老中，她很不喜欢黑人，她甚至很怕黑人，所以当那个辅导员跟他们说你们今天要学习你在心里面祷告，你走到街上我们出发，你站在不同的角落，无论你碰到头一个人什么样的人，你都要开口学习向那人传福音。 说那个姐妹呢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她求神叫她不要遇见黑人啊，大家猜一猜，结果她祷告完一睁眼看到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个黑人啊，就是一个黑人。哇，她心里面很挣扎。 OK， 她知道上帝是特意要对付她的，你这样祷告是吗？ OK， 我就把一个黑人放到你的面前啊。但是呢很奇怪的，她鼓起勇气啊，当她一开口讲话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发现了，他心中里面就有个很深的感动，他就感动，他就对这一，他就有一种不是从他自己来那个爱涌出来，他就开始真正的关心，他不是为了教功课啊，我今天跟一个黑人传福音，他就是真的就是关切到这一个黑人的这个的灵魂。那刚才我说到我去阿根廷短宣了，当地的人呢特别呢是喜欢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因为呢他总是因为这些人呢我想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他总想到中国人，他哪管你是美国人，他觉得中国好遥远，对吗？哇，甚至于他们一看到我们呢先看可怜的可怜的，他们以为我们就是韩国人，我说不是啊，我们是 Chino 啊，我们是中国人啊，他中国好远呢、啊、我说不是，我们从美国来，但是对他们来讲没有概念了，还是很远地方来，他们呢就觉得很好奇，他们就很感动，哇，你们中国人怎么跑来这个地方跟我们这些的人来传福音呢？啊，有一次呢我们的短宣队就去到一个很简陋的教堂的聚会，那个都是那个泥板地啊，泥土的地，然后呢简陋的这个教会里面是旁边是没有窗户的哈，全部都打空的，只有一个顶哈，然后就摆一些木板凳在那里，然后呢那个聚会当中里面那个牧师太感动了，他说不出话来了。哇，所以呢在那边哭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爱心，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爱心，可是他觉得哇你们愿意来跟我们传福音，他就很感动。所以呢那个感动的讲不出话来，那个师母呢就要去应付那个场面，师母就上前就拿着那个麦克风，他就开始唱了一首歌，那首歌呢在我是心中里面呢其实是留下很深的一个意义。他那个歌他说 Dios está aquí, tan cierto como que respiro, tan cierto como la mañana se levanta, tan cierto como que te abro y me puede oír.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啊，有如我呼吸到的空气那么样的真实，我也能够向你诉说，你也能够亲耳听到。所以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刻啊，就突破了一些种族的界限。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对某一群的种族的人有一点的嫌弃啊，有点的歧视，那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已成就了和平，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啊，我们愿意学习说我们学他一样突破这个种族的界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耶稣还突破一个界限，就是道德的界限啊，道德的界限，道德标准的界限。我们今天一般人只想跟什么人做朋友？好人，对吗？我们只会想跟好人做朋友，就或者说跟那些跟我们教育背景很相似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啊就觉得这个跟我们很相近的人呢，我们就很愿意的主动的要跟他们建立友谊。可是福音书里面很多次让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常常是跟那些不被社会接纳的人来往啊，他去接触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物。我们看到耶稣就伸出手来摸这个麻风的病人，他只可以讲一句话就使他好了，可是他要去摸这个麻风，因为麻风的人当时是被为不洁净的，那社会里面的人是不要去碰他的，税吏也是人家看不起的，他们认为这些人就是油奸，对吗？啊，他是罗马人啊，混饭吃的。可是呢，这个贪官污吏哈，耶稣就去到那个人的家里面，跟他的作息、娼妓来碰触他。那些人都瞧不起这个女人，耶稣让他摸她的脚，用他的眼泪来洗她的脚，抹香膏。所以，当人人包括我们。我们只比较喜欢跟好人做朋友的时候呢，圣经说耶稣却被称为是罪人的朋友。 Jesus is the friend of sinners。 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那里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他在另外一处圣经里面说过，我本来不是要召义人悔改，我乃是召罪人悔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六、第七节里面说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了，他来打水的时候，请问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圣经说是正午。那在圣经的时代啊，中东气候很热的，通常啊打水都是早晨或者傍晚啊，那个不太热的时候。那你就看到打水也是一个社交活动，所以呢，成群的妇女呢都跑到那个井旁里面呢啊，把那个水罐扔进去的时候呢，大家帮忙呢把水拉上来，边打水呢就边聊天。但是这位妇人她选择是烈日当空，大家都在午睡休息的时候她才出来打水，所以呢很多的人猜测说这她是有她的隐忧，她是故意的。为什么呢？也许就要避免跟外人来接触。如果我们从这个16到19节她跟耶稣的对话里面，我们就可以推测到她是一个可能犯奸淫的女子。因为当耶稣吩咐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没有丈夫。然后耶稣就识破他的问题，耶稣就解释说，对，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而你现在跟你在一起住的人是同居的人，不是你的丈夫。所以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说这个妇人经历多次的婚姻失败，她甚至是正在犯奸淫的一个女子，可能她知道自己这种的生活，她怕遭人家非议，所以她害怕别人对她那种的眼光，她不想接触任何的人，因此呢，她就选择四处无人，很热的这个时候，她出来井旁打水。但是主耶稣偏偏就这个时候来到她的旁边，跟她来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愿意学习耶稣一样，我们对那些跟我们在不同道德界限里面的那些人来做朋友，甚至我们做罪人的朋友呢？我感谢神了，神感动了不少人，他们愿意跨破这样的一个的界限，他们就创立不同的福音机构。这些福音机构呢，有些去监狱里面做，有些这个就在香港里面，香港的这条街是女人街或者庙街，全部都是呢红灯，早期都是红灯区。那这边有建立教会，我们发现有些人甚至跟同性恋的人 Silent Exodus 就是建立一个机构，有些宣教士甚至去到这些的福音戒毒中心，就跟这些赌徒跟这些吸毒的人来传福音，还有人跟娼妓来传福音，有些人甚至跑到泰国跟同性恋人妖甚至患了艾滋病的人来传福音。感谢神，八月中的时候我收到同家基弟兄寄来的的 email，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他跟这个刘哲信牧师8月15号去到这 Santa Clara 的 County 的 Main Jail 里面，就替这个吴金华来洗礼，帮助他成为家中里面一个人。那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他的太太孩子的带去 Mountain View 那边聚会，其实现在孩子还在那边 Mountain View 的玩呢。是的，突破这种的界限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亲身这样做的话，我们起码也要有感动，我们愿意呢去支持肯愿意去做的宣教师。以前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我每年到了这个12月，我都会特别去有额外的奉献出来给这些支持 prison ministry 世界里面饥饿的等等，就是那些我们觉得说是我们一般都不会想到他们那些人，在圣诞节的时刻，上帝会感动我们想到说，你过了圣诞的时候，世界里面还有一群这么有需要的人。我在洛杉矶有一次特别去参加一个专门传福音给那个妓女给那些吸毒者、酒徒、赌徒的宣教机构，叫做 Victory Outreach。当你一进去的时候，这些人身上满身都是刺青看起来有点怕怕的，而且有些的这穿着你都知道不是一般职业的人，就跪在那里祷告。当聚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唱那个奇异恩典。当你在这一群人当中里面，你看到这种人，当他们唱奇异恩典的时候，你才明白什么真实叫做奇异恩典。就在那一个时刻，根本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没有什么界限的，同样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同样的蒙神所爱。主耶稣能够突破，因为他心中有爱， 他爱这些不同的人。所以当我们想到要跟耶稣来学习这种布道方法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效法他的精神。有人说过，世界里面呢，最缺乏的不是什么布道方法和技巧，其实传福音最缺乏的就是爱。如果我们要介绍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参加训练怎么介绍你的配偶，对吗？或是我们向别人介绍我们自己儿女，也不用在那边里面呢要翻书求教的，我们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爱他们，你就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所以啊，同理可证，我们对传福音，对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同事，是不是抱着这样同样的心情？就是帮助我们去爱人，因为有爱，我们就会打破一些狭制我们的观念，才会突破一切的界限。我们知道韩国很出名的这个赵庸基哈，他这个如意岛的这个教会的创办人，他很痛恨日本人，因为他目睹日本军在二战的时候怎么来凌辱朝鲜人和他自己的家庭的人。但是呢，他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个感动说，你要去日本讲道，他很挣扎。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可是他很不甘不愿的去，他心里面很多的苦毒。所以听说哇，那么大的教会的那个名牧师来了，所以呢，很多的日本牧师呢也坐在下面，就准备要听他的信息。但是当他站在堂台里面，他口里面出来的头一句话，他竟然说，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我恨你们。然后他就跪在地上里面就哭了。那些日本牧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慢慢就有些人开始走在台上面，就开始就跪在他旁边啊，就也在那边安慰他，也在那边也是向他道歉说，哎呀，我们为我们啊的，因为的确有些的东西也不是所有日本人要去承担日本人的事情，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所有都要承担中国人的事情，可是上帝有他的这个审判啊，上帝有他的这个公义。但是呢，上帝告诉我们，这个饶恕和爱是我们的责任啊，这个执行审判公义的，这是上帝的事情。所以呢，当这些牧者围着他的时候，神就改变他的心，赵庸基就站起来，他冲口而出的头一句话就说，我爱你们。但是那个呢，是上帝给他的，这个不是他自己啊之前心里面出来自然的一个事情。那因为我们接下来有播饼，我就想唱一首回应诗哈。那下一次我有机会就会跟大家来很详细讲耶稣怎么切入这个福音的这个话题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说我们先要有耶稣这个精神，不然的话，很多的技巧对我们来讲都可以把它锁在书架上面的。所以呢，我们以这个歌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想到这个饼杯，就证明了我们是蒙神所爱，但是耶稣说，你也像我一样啊，要去爱，这样的话，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啊，这首歌很短啊，我们来唱两三遍啊，希望这样的一个话，预备我们的心来接纳啊，主在我们所成就的这个的救赎。求赐我爱灵魂的心，借我关怀别人，我愿忠心尽力做工，令人归向真神。求赐我爱灵魂的心，借我关怀别人，我愿忠心尽力做工，令人归向真神。从我们心里面这样唱的，求赐我爱灵魂的心，借我关怀别人，我愿忠心尽力做工，令人归向真神。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谢你，你自己 用耶稣在十字架上来证明你对我们的爱。主啊，如果你不是主动去爱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的。所以让你的爱也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想到主，我们如果没有那么爱别人的话，主啊，我们根本就不会主动去传福音。所以愿主自己啊，真是的爱多多感动我们。当我们越发越觉得自己不能爱的时候，主啊，就被你的爱所充满所得到。因为只有你的爱我们得了，我们才可以有办法去爱那些我们不想去爱的人。感谢你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求主，当我们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那种呢当日的感动再一次的今天感动我们。我们向你今天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